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16号，公元2017年9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要西藏格西们学好中文，利益中国信众；印度拉达克学校推广世俗伦理，向达赖喇嘛致意；中共最忌讳的学术研究是西藏语文格。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接见印南三大寺高僧，提到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佛教徒，鼓励三大寺的高僧格西们学习中文，去利益中国信众。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5号在达兰萨拉官邸内接见来自印南三大寺的格西与堪布，并给予了特别教导。
达昌姆老先生的接着上街边去，第二三年被纳兰者开发王部族。
尊者指出，纳兰陀圣哲们著作中有关心识、哲理以及英明的剖析研究，已经开始走向世界，受到各方瞩目。藏人流亡初期的目标是保护以此为主的藏传佛教，从最初的巴塞尔简陋僧团，到后来迁移至印南定居点，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规模。尊者指出，因为世上许多问题都由内心造成，而对扰乱内心的因素，佛法中有着极为详细深入的研究分析，让各方接触到这些学识，不讲轮回转世，也与弘法无关，而是为了帮助大家找寻此世的快乐。我们可以首先利益信仰佛教的国家，再去慢慢利益整个世界。想要利益世界，语言遍及为重要。
那刚才讲到哪里？第一个是，天安到南北去，那去路上到一起不是南北去别的。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中国在文革中迫害所有宗教，西藏就有6000多座寺院遭毁，但是信仰植入内心后会世代延续下去，不会被外部的强迫所消灭。一些研究统计指，中国有4亿佛教徒，而源自那烂陀的藏传佛教广受拥有学识的信众们所欢迎，因此未来一定能够透过中国来弘扬那烂陀佛法，所以学习中文非常有必要。此外，尊者也鼓励大家学习英文与印度文等其他语言，因为除了华人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印度人对藏传佛教产生兴趣。达赖喇嘛尊者回顾流亡印度后在社区寺院推动学习佛教经论的过程，因尊者认为寺院不能停留在念经持咒的阶段，必须学习教典。尼寺也同样如此。如今在流亡社区，这一状况取得了不小的发展，近年更产生了西藏的首批女格西。达赖喇嘛尊者在见面会结束前表示，自己年过80，但头脑依旧灵活，喜欢创新，而不是永远追随老路旧习。不去创新就没有进步，我虽老也会继续指路，你们就像我的手一样，我思考然后提供观点，再由你们去落实，大家要一同继续努力。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拉达克一所公共学校举办阅读活动，向学生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著作《超越生命的幸福之道》，以此在校内推广该书的主要观点——世俗伦理价值观。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9月1号，位于印度拉达克首府列城的拉达克公共学校，为了推广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世俗伦理价值，在校内举办尊者著作《超越生命的幸福之道》的阅读活动。根据拉达克公共学校发来的新闻稿，当地贝图斯格西贡雀旺队受邀出席了阅读活动，向该校学生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三大使命，即是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据介绍，拉达克公共学校六至十年级的500多名学生参与了此次阅读活动。格西贡雀旺队在发言中亦强调了学习脱离宗教信仰的世俗伦理的重要性。拉达克公共学校于1992年创建，建校初期仅有36名学生，目前已经发展到上千学生的规模，是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下属机构。今年7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拉达克公共学校，向聚集的师生与民众发言，呼吁各方透过教育来提升人类的内在慈悲价值，并以人类常识、共有经验以及科学佐证为基础，而非依靠某种特定宗教。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亚洲研究协会近日公布中共曾要求撤下的90余篇文章书评的名录。中国数字时代进行分析后，将该份名录归为五个方面，显示中共最为忌讳的学术研究是占此名单约 70% 的西藏与文革话题。日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共当局要求下，将该社《中国季刊》中300多篇涉及西藏、台湾、天安门屠杀等问题的文章撤下。而后，在学术界与人权团体的谴责声浪下，又将撤下的文章重新上架。与此同时，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也发表声明透露，该协会刊物《亚洲研究》期刊在剑桥出版社网站的百余篇文章同样被中共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取下。《亚洲研究》期刊之后公布了被中共要求删除的94篇文章与书评名录。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对目录进行分类统计，指出与《中国季刊》的情况一样，中共希望撤下的文章绝大多数有关文化大革命与西藏。根据数字时代进行的分类标色，有关西藏的文章有30篇，文革题目的文章也是30篇，其他包括港台、天安门、刘晓波与法轮功的内容。与西藏相关的文章包括以下著作的书评：西藏学者扎西次仁的传记《西藏是我家》，学者曹长青与哥大东亚研究所藏学学者司马静共同编辑的《中国异议人士看西藏》，藏学者梅格尔斯坦的《雪狮与龙》，法学家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力与前景的分析》，以及达赖喇嘛尊者的自传《悟土悟明》等。此外，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联署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人权律师江天勇。江天勇曾代理多起政治敏感案件， 于去年首先被失踪，随后证实遭到中共拘捕。近日，江天勇疑似受到胁迫，在庭审上认罪。昨天9月6号，数名联合国人权专家联合发表声明，提出因江天勇遭押期间所受待遇，他的所谓公开认罪极有可能是由酷刑所造成，这在违背中国法律的同时，与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相关规定也相违背。联合国人权专家们在声明中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江天勇。2008年拉萨事件后，江天勇滕彪与其他多名律师发表我们愿为藏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公开性声明，而后便受到北京当局的打压。2011年1月，江天勇与其他多名律师参加了与达赖喇嘛尊者的视讯会议，透过网络让达赖喇嘛与中国网民交流。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蔡永梅撰写的读茉莉新书《反弹的弯树枝与巨无霸》。我的朋友茉莉是湖南邵阳人，邵阳这个地方以民风彪悍著称，出土匪也出豪侠之士。近代有讨伐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将军，当今有为民主宁死不回头的壮烈义士李汪洋。来自邵阳的女子茉莉也有刚烈豪侠择善固执的性格，她不怕挑起争议，最爱打抱不平，常用笔为弱势者仗义直言，并自诩为以批判为己任的作家，所以我称她是文字女侠。当然，她所争所议的，我并非每件事都是赞同或完全赞同的，但她的批判精神，她敢爱敢恨的个性，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永远选择站在鸡蛋一边的精神，我一直深为佩服。正是因为茉莉这种追求社会公益、除强扶弱的精神，他特别关注西藏问题，要站出来为受到压迫的藏民族说话发声。茉莉继第一本关注西藏问题的著作《山丽那边是西藏：一个中国流亡者的观察》后，他第二本关注西藏的新书《反弹的弯树枝与巨无霸》最近在台湾出版。这本书我读来很亲切，因为其中好几篇文章就来自于开放杂志，而我又是这家杂志的编辑，文章早已拜读过。第二，因为西藏是我和茉莉共同关注的话题，容易在我心中产生共鸣。茉莉这本书用弯弯的树枝做出反弹，来比喻藏民族在中共强权下的反抗。我读过法国记者董尼德的书《西藏生与死》，这本书与茉莉的观点很相似，认为藏民族主义在上世纪的兴起与中共的统治有关。董尼德认为，在中共入藏之前，藏人的民族意识不是很强烈，更多的是地区意识，但在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藏地本土文化和传统受到威胁后，产生了作为整个藏民族这个共同体的生与死的集体危机意识。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蔡永梅撰写的文章《读茉莉新书：反弹的弯树枝与巨无霸》。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